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话，多位美国医生表示，目前是中国快速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NB.18.1 引起的症状和早期病毒株症状大致相似。虽然新毒株传染性更强，但不代表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较早前话， NB.18.1 已经在美国多地发现，最早病例可追溯至3月底和4月初，是通过机场对国际旅客的筛检程序发现的。 CDC 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报告的 NB.18.1 序列数量太少，无法纳入该机构的变异株评估信息汇总。同时，各州的废水监控数据都显示 COVID 爆发的程度较低。内华达大学里诺医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维尔玛表示， NB.18.1 的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和喉咙痛等呼吸道问题，以及发烧和疲劳等症状。数据显示，和之前的变异株相比， NB.18.1 不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但它似乎具有增长优势，这个表明它可能更容易传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三证实，行踪不定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头目穆罕默德·辛雅尔已被击毙。穆罕默德·辛雅尔是前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的弟弟。叶海亚在去年10月在加沙南部被以色列军队击毙。哈马斯消息人士称，穆罕默德以秘密行动而闻名，他在策划和执行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的哥哥叶海亚就被认为是这场袭击的主谋。这个月早前，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南部的一家医院，目标正是穆罕默德。内塔尼亚胡礼拜三在以色列议会上罗列了以军到目前为止已经击毙的哈马斯头目，证实了穆罕默德的死亡。他还说，在过去两日里面，以色列向着彻底击败哈马斯的目标经历了戏剧性转折。同时，以色列还控制了加沙新的援助分配系统。捷克共和国礼拜三表示，中共黑客近期发起一场恶意网络行动，攻击了捷克外交部用于非机密沟通的网络系统。捷克政府称，这一场网络攻击来自和中共国安有关联的 APT31 黑客组织，自2022年起持续至今。捷克外交部长尼帕夫斯基在 X 上表示，中国正通过操控、宣传和网络攻击干预我们的社会。他说，他已经召见中共驻捷克大使，明确传达这一类敌对行为将对双边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事发后，捷克外交部已经部署安全性更高的新通讯系统。北约和欧盟之后分别发表声明，谴责这一宗攻击事件。欧盟表示，由2021年以来，多个成员国亦都曾经遭遇类似的攻击。根据 Google Cloud 分析， APT31 黑客组织的行动目的是为中共政权及国有企业搜集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敏感信息。去年，美国和英国曾经对该组织两名个人和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指控他们针对政治人物、企业和意见人士发动攻击。礼拜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禁止参与侵犯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外国官员和个人入境。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新政策将适用于负责审查美国受保护言论的外国公民。声明说，外国官员对在美国领土上使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发言论的美国公民或美国居民发出或威胁发出逮捕令，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同样，外国官员要求美国科技平台采取全球内容审核政策，或从事超出他的权限涉及美国的审查活动，亦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指出，言论自由是美国人享有的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该声明发布之前， 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巴西最高法院法官莫莱斯实施制裁，因为他因 X 平台拒绝审查所谓的右翼虚假信息，而切断了巴西人对 X 平台的访问。这个礼拜国务院官员仲前往爱尔兰反对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该法允许欧盟官员审查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及其用户。近期台湾频繁发生中国大陆籍人士乘搭橡皮艇偷渡事件，礼拜三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指出，过去两年总共发生了27宗同类案件，不排除中共在灰色地带的系统性侵扰。管碧玲说，这些偷渡案件由检察官指挥侦办，海巡署正进行行政调查。他指出，过去两年共有27个偷渡案，分布来源多达中国15个省份，甚至有非常内陆的省份，一个省份来一个，这种分布很难用政治、经济、社会的条件来解释。此外，偷渡来台者的讲法以及偷渡的所有配备都非常样板化，所以不能够排除有系统性的操作，台方需要加强对中共灰色集扰的防范措施。管碧玲仲表示，台湾海巡过去的部署策略是针对毒品走私、海上犯罪、偷渡等，但由去年一名大陆人士驾驶快艇闯入淡水河一案发生后，开始针对小目标偷渡，趋近于零漏接的方式来部署。礼拜三，金融时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电子设计自动化公司停止向中国企业出售晶片服务，与消失属实。此举标志着美国政府的一项重大新措施，以压制中共当局的技术竞争。电子设计自动化亦称为 EDA， 是指用于辅助完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晶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整个流程的计算机软件工具集群。它属于晶片设计最上游、最高端的产业，能够帮助晶片设计人员和制造商开发和测试下一代晶片。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已经要求包括凯登电子、新思科技和西门子 EDA 在内的 EDA 公司停止向中国供应技术。根据公开消息，这三家公司占全球 EDA 市场 77% 的份额，以及中国市场约 80% 的份额。报道称，美国商务部下的工业和安全局已经通过信函向这些公司发出了这项指令，尚未清楚是否所有美国 EDA 公司都收到信函。中国经济放缓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正持续削弱外企信心。根据中国欧盟商会礼拜三发布的2025年商业信心调查，73% 受访的欧洲企业表示在华营商难度升高，创下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已经连续四年刷新纪录，凸显中国商业环境恶化趋势不断加剧。调查同时指出，只是 5% 的受访企业认为情况有所改善，是历年最低比例，对未来两年中国市场的成长和盈利前景分别只是有 29% 和 12% 的企业表示乐观，双双跌至历史新低。此外， 60% 的企业对未来的竞争压力表示悲观，显示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正不断下滑。调查中指出，随着中美、中欧贸易紧张局势升温，商业环境政治化程度日益严重。2024年 52% 的欧洲企业表示在华营运面临更多政治压力， 47% 的受访企业预期中美关系紧张将对它在中国的业务造成重大影响， 37% 的企业就认为中欧摩擦亦将冲击未来发展。礼拜三，德国政府批准了限制移民家庭团聚以及推迟公民身份申请的措施。在保守派总理默切领导下，德国移民政策正是发生重大转变。德国内阁同意这次暂停为期两年，暂停不具备完全难民身份的移民 亦就是所谓的附带保护持有者，将子女和配偶带到德国的权利，约有38万人拥有这种身份，主要来自叙利亚。此前附带保护政策每年允许12000名家庭成员前往德国和亲属团聚。法律草案规定，这项临时暂停措施目的是减轻德国接待和融合系统的压力，并为迅速减轻市政当局负担提供适当手段。此外，德国政府还取消了居住满3年即可获得公民身份的快速入籍选项，将入籍的最低等待期延长至5年。去年德国约有20万人入籍，是25年来最高。该立法提案将通过保守党和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联邦议院快速通过，无需提交联邦参院审议。礼拜三，川普总统表示，哈佛大学应该对招收外国学生人数设定 15% 的上限。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认为哈佛大学的外国学生人数上限应该是 15% 左右，而不是 31%。 我们有一些想去哈佛和其他学校的人，但他们入不到去，因为那里有外国学生。他补充说，我想确保外国学生是热爱我们国家的人。川普政府近日来和哈佛大学的冲突越演越烈，政府敦促哈佛大学修改多项政策，打击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和招生歧视。川普礼拜三还表示，哈佛大学必须规矩一点，哈佛对我们国家的极不尊重，他们只是会越陷越深。我希望哈佛大学再次伟大。根据哈佛大学的数据，该校目前有近6800名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27%， 高过2006年的 19.6%。 校园内的外国人数量超过10000人，包括研究员或其他非学位课程的学生及其家属。礼拜三，日本和台湾当局宣布，中共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已经在太平洋部署并活动。台湾国防部表示，目前掌握到辽宁舰正在台湾东南海域活动，台湾军方全程掌握并严密监控辽宁舰的路径和活动，但关于共军是否将为台军演，国防部不予评论。而根据日本防卫省礼拜三公布的辽宁舰动态，由上个礼拜日起，辽宁舰和多艘中共舰艇由东海行经冲绳周边海域，执行战斗机和直升机起降达120次，礼拜二进入西太平洋持续进行操演。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根据路透社报道，自5月初以来，中共在台湾、日本南海岛聚以及东海和南海附近部署了比以往规模更大的舰队，包括海军舰艇、海警船和其他舰艇。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这个礼拜派遣两艘航母前往西太平洋不同海域。尼美兹号航空母舰在南海作业，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在日本附近作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